欢迎收听皮革工匠的碎碎念。那我们要来继续讲一下这个有关影视制作。那我们今天来讲光跟构图的一个小部分。好，那电影诞生的初期呢，光线对于电影创作者来说只是实现影像显像的一个技术要素，是完成电影曝光的基本条件。在这个时期呢，光在电影中仅仅是作为显像的一个技术用途。为了还原现实生活的场景，在这一时期呢，电影创作者并没有注意到光用来作为视听语言的作用。好，这段呢听起来有点绕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电影制作的初期，光它只是一个用来成像的条件。我们知道是光打到我们的被摄物，那被摄物呢反光到我们的这个感光元件上面，然后最后才成像嘛。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那光在一开始就只是服务于这个目的，并没有说作为一个视听语言。那是到后来呢，大家才发现说，哦，原来光它可以拿来表达很多的东西哦。好，那光可以表达什么东西呢？这样我们就要从光的一些特性来讲。好，首先呢，光它有光质、光比跟光位三种不同的性质。我们首先讲到光质。光质品质的质哦，光质分两种，一种叫硬光跟软光。硬光是什么呢？硬光呢，它可以产生强烈的对比，有助于质感的呈现哦。这就是你直接拿一盏灯然后打下去，这个就叫硬光。那软光是什么呢？我们会用一些柔光布、柔光罩让这个光可以散射开来。那软光呢，打出来的物体就比较适合揭露物体的形状、色彩但是呢，因为它会有这个散射这种特性所以它打出来的光会比较柔和比较不适于表达这个质感跟细节哦。好。好，讲完光质之后，我们来讲光比比例的比光比是指光线明暗的比例就是画面中亮部跟暗部的受光比例。光比呢，可以来控制画面的明暗反差如果光比小就是反差小，那你整个画面的光呢，看起来是柔和平缓的适合营造这个亮调那反差大就是光比大。光比大的话，视觉张力比较强就是你一个画面里面亮跟暗呢的那个对比会非常的明显这种的光比大的状况适合拿来营造暗调的画面暗调暗就是暗色调的画面因为它的反差比较大。好，那讲完光比，我们再来讲光位光位是什么呢光的位置光的位置。那光的位置你就要讲到布光就是你怎么样布置你的光线。布光的时候呢，光的位置灯光的位置不同，人物的物体的形象质感都会发生改变那常用的光位有什么呢？蝴蝶光、派拉蒙光、环形布光、三点布光、分割布光、逆光、顶光、底光等等。好，那除了这些光位的分布以外呢，我们之后会再稍微详细一点去讲各个光位有什么样不同的作用跟它的一个历史。好，那除了光位以外还有冷光跟暖光那冷光呢跟暖光有什么作用我们之前讲过了，很多的视听电影的视听语言、导演的视听语言呢，它其实是用来塑造这个角色它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专业的术语叫做角色的心理外化我们把这个角色的心理用我们外化的一些符号、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影像呢来表达出来所以冷光呢更多是在外化角色心理的黑暗面暖光则是外化角色心理的光明面。那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小丑，电影里面小丑有一张电影它的这个画面把它镜子来看的话，你会看到整体都是一个蓝绿色调，但是在小丑的脸部 的后面呢有一个一盏盏小小的黄灯，哦，你可以说这个光的这个配色啊很美，哦，但是如果你用视听语言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哎，你就可以想说，是不是导演这里在暗示说，这个冷光包围暖光的这个布局哦，然后这个设置是不是在暗示说，小丑他最后一丝丝的理智正在被这个他心里的黑暗哦，他心里的这个邪恶在吞噬着呢？哦，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学会了这个视听语言的逻辑，我们就可以去这样子更深的去探讨，我们的那个电影。好，哦，好，那再来呢，我们来稍微讲一下构图哦。哦，除了刚刚的光以外，构图哦，电影里面很常使用对称构图来营造一个视觉上的美感。什么是对称构图呢？哦，通常导演会找一个左右对称的景哦，然后让人物分布在里面，然后去演一场戏。哦，这是对称构图。好，那还有什么线条构图？什么是线条构图呢？哦，就是我们这个画面呢会有一个透视线哦，比方说哦，我们找一个一条路或是一座桥，哦，或是一面墙壁，那我们让这个墙壁呢它是在画面中营造一个纵深感，哦，让这个线条呢去导引这个观众的眼睛要看的地方，哦，这个就是线条构图。好，那还有什么除了这两个构图以外还有平衡构图哦。哦，比方说这个《寄生上流》里面有一幕啊，哦，就是一个这个披萨店的外送员，哦，然后跟这个男主角还有男主角的妹妹，哦，在讲话。那我们正常三个人讲话可能三个人站成一个三角形嘛，但是呢在电影里面不会这样，哦，电影里面呢导演在这一幕他就让这三个人呢站成平行的，然后平均的分布在画面，哦，的左中跟右，哦，这样达到一个画面的比重的平衡，哦，这也是一个构图的技巧。好，那还有什么技巧呢？哦，你可以突出你的主体 哦，比方说你镜头，哦，专门 take 这个主角，哦，那但是虽然画面中有很多的人，但是呢你对焦在主角的这个人的脸上的时候，哎，你会让观众很明显的知道，即便这个画面里面都是人，但是他知道我们现在要看谁。哦，那所以除了这些几个技巧以外，哦，还有一些特殊的构图，哦，比方说你去看，非常推荐这个《寄生上流》哦，《寄生上流》在这个 Netflix 上面就是可以看得到。那《寄生上流》它里面就有用到非常多的这种比较艺术、比较创意的构图，哦，比方说这个主角啊，他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家教的这个的女主人的家里面的时候，哦，他从这个家里面往外看，哦，他第一次进去，哦，看到这个他们的管家跟这个女主人在对话的时候，那导演就特意的让镜子里面的一条就是镜子的接缝的线，哦，把这个管家跟男主角放到一边，然后把这个女主人呢放到另外一边，哦，那这个很明显就是在暗示，哦，在隐喻说他们两边呢是不同的这个贫富阶级的两个世界的人哦。好，那我非常推荐《寄生上流》可以去看一下，它里面真的用了很多很多这种在暗示的这种导演特殊的镜头语言哦，去暗示说，哎，这个里面是很多的这个阶级的斗争哦，阶级的差距。好，那今天呢我们就镜头语言的部分呢讲到这边，哦，是光跟构图的部分，下一次我们会讲更多。那我最近呢看了不少电影，哦，看了不少电影，那其中一部叫做这个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导演导的，哦，那他的男女主角是梁朝伟跟张曼玉，哦，那他们在里面的名字叫周慕云跟这个苏丽珍，哦，那他们在里面呢演了一对各自有家庭的人的男女，但是呢他们各自的这个原配都偷吃，而且是互相偷吃对方的原配，那梁朝伟跟这个张曼玉他们就陷入了一段，因为这个他们彼此的 这个丈夫跟妻子哦，就是搅在一起嘛，就是搞在一起，那他们两个就也被迫、哦、必须要认识哦，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在解决过程中呢，他们彼此也渐渐的产生一些情愫哦。那里面呢有一些很经典的台词哦，就是梁朝伟就跟张曼玉，应该说梁朝伟的独白啊，他就说，如果 有多一张船票，那你会不会跟我走？那张曼玉也在某个时刻说出了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带我走？那在他们感情最这边有点爆雷就是不想听的就不要听好，那我继续讲喽。梁朝伟在有一个关键的时刻就跟原本他们两个都觉得他们没什么他们不会像他们背叛他们的这个妻子跟丈夫一样就是他们两个彼此出轨但是在某个时刻，梁朝伟就想要跟这个张曼玉说，他准备要去新加坡工作了，要离开他了。那张曼玉就跟他说，就挽留他其实因为毕竟他们两个就是讲话也投缘那对他们两个彼此之间其实是导演一直有暗示说，他们两个彼此之间是有这个感情现在正在萌芽这样。那梁朝伟就作为一个把这件事情点破的人他就跟张曼玉说，原本他也觉得不会但是呢，时间久了他发现，原来他也在想为什么他的老婆会背叛他呢？那他到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呢，感情就是这样慢慢的出现的，就是慢慢的这个升温的那他觉得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克制自己了他会担心这个张曼玉的老公什么时候会回来甚至他希望这个张曼玉老公永远不要回来是最好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王家卫导演他其实用了一个很厉害的手法，就是让这两个角色在剧中还在演戏在剧中又演剧剧中剧的这种感觉他们每一次呢，这个张曼玉她在想说，我如果遇到我老公回来的时候，我要怎么跟他摊牌的时候那梁朝伟就会陪他演戏就是梁朝伟就会在剧中在演他张曼玉的老公，然后让张曼玉去练习说，我要怎么跟我的这个老公，我要怎么质问我的老公那往往在他们练习的这个过程中虽然是在演戏，但是呢，人往往在演戏的时候才有办法真情流露，特别是在这个梁朝伟说他要离开这个香港的时候，那张曼玉他们两个也在演说这个他们真实离开在离别的这个场景，那真的演了这个戏之后呢，张曼玉才放声大哭他才发现说，原来梁朝伟的对他是这么重要，那他的离开对他来说是多么的伤心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部戏让我就是感受到很多成年人的一些无奈吧，就是可能基于这个面子，基于道德基于一些没有办法打破的成规也好那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把心里最底层的感受直接跟对方讲我们甚至是必须要用演戏的方式，但往往在演戏的过程中真的触动我们的真情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流下眼泪才是真实的。好，那这个是一个我最近看了一部戏。那第二部戏呢，是我刚看完我刚热腾腾才刚看完这个一部戏，叫做《玫瑰人生》那它是一部法国的戏，那它里面就是讲说这个艾迪特这个小燕子，小燕子还是小麻雀，我忘记了总之呢，他是一个传奇歌手，那他唱了一首很知名的曲目，也是这个叫做《人群》那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这个人群的名字， 人群这首歌是什么的话，你可以去 Google 哦，就是它是一个法文歌人群。那它为什么有名呢？就是你在如果你有在滑 IG 的话，你一定有听过这个音乐哦，一定有听过这个音乐，非常非常的经典好听哦。那在这个 IG Reels 上面，这个音乐呢，它只有片段而已，而且没有唱歌的部分哦。但是你去看这个，你也可以在 Spotify 上面听啊，哦，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这个传奇歌手哦，这个女歌手唱的这个人群哦，这是一首法文歌，哦，那非常经典的电影，我只能说非常非常的好看，推荐大家去看。好，今天的皮革工匠碎碎念就到这边，我们下期见，大家拜拜。